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诗篇137篇。我们先来把今天的 QD 经文念一下，在第一到第六节。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情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首诗篇很明显是在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所写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记载哦，因为犹太人犯了罪，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拜偶像，而且欺压穷人，那做各样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那神派了许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都不听，所以呢，神就兴起仇敌要把犹太人从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赶出去。那所以呢，当时北国呢被亚述帝国灭亡了。那后来，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灭亡了。那巴比伦把犹大国灭亡之后啊，他们不但把那个圣殿摧毁了，而且把圣殿里各样的宝物啊，全都掳掠到巴比伦去。那同样呢，也把住在耶路撒冷在南国犹大的人全部把他俘虏像贵族像一些平民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在只留下一些很穷的人在原来的犹大国的境内，所以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人绝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所以这首诗篇很明显的就在表达那些被掳去的犹大人他们的心情。大家这边特别讲到说，他们被掳远离家乡，但他们想到他们的耶路撒冷、锡安，他们想到就很难过。特别是呢，那些把他们掳掠去的敌人，强迫他们来娱乐这些巴比伦人。其实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看不起外邦人的但是很不幸的，今天他们被巴比伦人俘虏了，他们必须要屈就在外邦人的手下，而且在他们面前娱乐他们，而且唱好像他们以前家乡在耶路撒冷的歌。所以特别第四节就讲到。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其实诗篇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写的。那诗歌跟一般的论说文、记述文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讲呢，诗歌题材大部分在表达作者的心情。所以在这首诗篇里，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对他们过去家乡的怀念？一追想到锡安就哭了。还有他们心中的无奈屈就于外邦人仇敌的手下，不得不去，好像去取悦他们，让他们高兴。特别我们从第五、第六两节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我学到的一切的技能，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宁愿我成了哑巴，说不出话来。所以，我们能不能感觉到？当时这些人，他们怀念自己的家乡，有家归不得，这样一个痛苦跟无奈呢？我曾经在想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所以在圣经上的话，其实都是神对我们说的信息。对于今天生在21世纪的我们，神要借着这段圣经来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今天以色列已经复国了，而且耶路撒冷。也在以色列国的版图之内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已经不是被掳的身份了。所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段圣经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差不多在一年以前，我有一个机会到以色列去拜访。那在其中呢，我特别参观了圣殿山。那圣殿山是以前圣殿的遗址，它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里面。今天在这个圣殿的遗址上盖的是一座回教的清真寺。 那以色列是在1948年复国，但是到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后呢，他们才攻下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收回以色列的版图。但是当时呢，因为耶路撒冷一直长期在回教的势力之下所以呢，为了避免国际纠纷起见呢，这个清真寺所在的圣殿山其实是归约旦宗教局来管辖，并不是以色列政府来管辖。所以在我们进去之前就有人特别告诉我们，在里面绝对不能发出声音来开口祷告，只有回教徒可以在里面祷告。如果基督徒或是犹太人在里面祷告，马上会被赶出来。后来我们进去了之后呢，绕着这个当时圣殿的遗址，也就是现在这个清真寺我们就绕着它走。我看见了在这个清真寺每一面都站了一个警卫，那个警卫身上都挂了一把手枪。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有这样的感动，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祷告，愿这地的以色列人都能认识主耶稣，而且愿这块原本属于神圣殿的地方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国里来。当时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呢我们就绕了这个清真寺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一边走路，我就一边的很小声默祷。我就记得当我走到第四圈的时候，那个警卫好像有点察觉我在祷告，他就开始盯着我一直看。那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当时我的心情实在是很难形容。我就站在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那时候我就想起诗篇84篇里的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这应该是一个最喜乐最平安的地方，这应该是一个我可想已久，今天好像终于回到家的一个这样一个温暖的感觉。但是在这里完全不是这样子，四周站着拿着枪的警卫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当时他们允许我们在圣殿山上参观的时间很短，后来呢时间到了，当时约旦宗教局的管理人员就开始叫所有的人要离开圣殿山，他们要开始清场。可是在当时我忽然在 出口不远的地方听见一个很嘈杂的声音，原来是两个传统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正在大声的祷告，而且他们的脸朝着圣殿的方向在磕头跪拜。所以那些警卫就大声的叫他们离开，不可以祷告。但是那两个犹太人没有听他们的话，那继续的向神敬拜。所以接下来我就看了两个士兵拿着步枪朝着这两个犹太人走过去，旁边的警卫跟其他的人就一边拉着一边扯着把这两个犹太人往那个门口拖出去。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在他们圣殿的遗址，却不能自由的敬拜神，也不能自由的来向神祷告。以色列人虽然恢复了地上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心仍然在漂泊，因为他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主耶稣是他们的真正的救主弥赛亚。在137篇第一节这边讲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些为圣城耶路撒冷为锡安哀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其实就代表了主耶稣他的心情。主耶稣也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在路加福音第19章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但是犹太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才会感叹说：我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就是认识主耶稣。因为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所以 也主耶稣知道罗马人会过来把整个圣殿全部毁掉，而这些事的发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仍然不认识这位救主弥赛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上帝为耶路撒冷为锡安，他的心是极其火热的。所以今天神借着诗篇137篇对我们这些生在21世纪的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天父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人仍然在外面漂流，仍然没有真正回到他的家来。在这个21世纪的今天，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恢复了，成就了神的应许。但是神有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对他门徒所说的话，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从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父上帝的心，他日日夜夜的思念着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来认识主耶稣，能够来真正回到他们的家。以色列人同样是我们的兄弟姊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真正来领受天父上帝，领受主耶稣这样一个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的这样一个心肠，来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祷告他们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主耶稣，认识这位永生神的儿子，让我们的兄弟以色列人也能够一起开口说，那奉主名来的耶稣基督是可称颂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今天就给我们这样一个为以色列祷告的负担。是的，主，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真正来感受到你的心。主啊，是的，你日日夜夜的思念我们，同样的你也日日夜夜的思念你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将这样一个负担来赐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